为他就是要为了防止的，就类似刚刚这个妈妈这种情况说，说我买了之后
已经有这个状况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第二天去投了。而这种成本的话，可能它并不是以这种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如果说我们家长如果在这方面的成本时间节约了，
嗯，
那陪孩子去就诊的时间短了，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对吧，创收的这个时间对，然后他也就会也增加了。并不是说我们钱多我们就去乱花，
是的，
对吧，也不是说我们钱少我们就不能够去链接到一些好的资源，
该花花该省省。嗨，
哎，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寒假已经到了，然后呢我们这些家长可能就得安排孩子们的一些这种游玩啊，或者一些这种学习啊。
对，其实除了这个安排之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也还比较的特别的是，很多家长还会在假期选择给孩子们去安排一个叫择期手术。
对，
就择期手术就是不是说那种就立马当下必须得要赶快去要去做的一些哈，
嗯，
但这个手术呢像比如说有的孩子会去做眼睛啊，
对
啊，口腔啊，
对，
还有像我周围就前两天刚刚有一个妈妈就来问我的腺样体的摘除的这个手术
啊，对对，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自己经历的，还有我们接触的一些这种案例，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些择期手术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这种病症的救治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吧。
对，今天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不只说是从这个父母家长的角度，
嗯，
更多的我们也是从一个从业者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啊，就是说分享一些思路吧。
对，
因为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比如说腺样体的这个手术哈，腺样体的这个手术的话呢，相对来说因为我跟刚哥我们生活在北京哈，
对，
就是北京的这个医疗资源的话呢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
对，
但是为什么那个妈妈会来找到我呢，是因为她在其中一家这个儿童的专科医院，然后去做这个手术排期的时候，就发现，
嗯，
哪怕她是孩子在就是放寒假之前就已经带孩子然后想去排这个床位了，
嗯，
然后没有想到还是要等很久，
是吧，
啊，对，而且这个的话呢，当然各家医院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
嗯，
这个已经超过一个月的一个排期了，也就这一个月排期之后的话呢，其实他还是已经是又到了开学了。
对，
然后他就来问我说，哎，有没有方法哈可以说把这个手术尽快的给他做。但是呢当时呢我跟他大概聊完以后，就他们家的整体的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他有没有一些保险啊，或者有这样的一些可以帮助到他的一些工具，
嗯，
后来发现没有，就是这种怎么讲呢，明面上可以用到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方法，
嗯，
那他就很好奇接着问我说，哎，为什么就是说你会提到保险是可以呢，就这其实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利的这个保险，叫这个中端或者高端医疗险哈。
对，
它在这个就类似于不是说是重疾，因为现在像百万医疗这种重疾绿通这种手术安排协助安排已经是很普遍了哈，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像中高端医疗险的话呢，它甚至像这种就是非重疾类的手术，
嗯，
然后的话呢它都是可以去帮你快速的去对接一些资源的。
对，
所以跟他大概讲完这个逻辑之后的话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哈，他还是陷入了一个医疗就医的一个叫不可能三角哈。
对，
嗯，
这里面其实就是要考虑，就是当我们去医疗就医的时候，你的这个成本，你的这种效率，还有你的这个资源嘛。
啊，对，就医的质量啊，这些的，
嗯，
就是为什么讲它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呢？用大白话来说哈，老百姓看病无非就是希望看病要看好，
嗯，
而且呢，花的少，而且呢，时间要快，
治得好。
哎，对，就是说这个三个角度的话呢，从时间、成本和这个质量的这三个维度，
嗯，
大家其实去盘一盘啊，就会发现，真的就生活当中是很难做到三者都兼顾的哈。
对对
啊，当然我们这个说法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普通大众而言的。
对，
那么我们不说一些这种特殊的一些方法和渠道哈。
对，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说能够去链接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像在北京协和医院，可能同一个大夫出诊，他在普通部、在特需和在国际部、
嗯，
它都是出诊的。
是的，
但是你要付出的这个挂号的成本和你后面这个所有的医疗费用是不是可以报销啊，
嗯，
或者说是就是有没有一些这种的怎么讲这个花费的这种的金额的大小的话呢，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
也就是你希望能够更快的去链接到一个这种医疗的大咖，一个大夫的话呢，但是你要花费的这个成本它也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对吧？啊，就是在北京的话，应该或者说在这种
一线
啊，超一线城市里面，其实这个医疗资源应该还是可以
很多的，
对、
哎、对。
但是实际上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啊，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是不是自己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到？
对，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快速的够到，
对，
嗯。
但这里面就是一个是能够到，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不是说，按照我的这个需要，哎，我当有病症需要马上救治，哎，我不要那么长的等待期或者怎样的话，
嗯、
是吧？这有一个效率的问题，
对
吧？嗯，
这个的话呢，通常哈，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嗯，
像有的一些啊朋友可能就借助，比如说黄牛啊什么的，对吧？
嗯、
对吧？这样一个快速挂号、
嗯，
然后的话呢，当然现在因为这个整个医疗行业在整治这样的一些就是说不合规的这样的一些
是的
啊一些。这种情况已经大家其实都知道，怎么讲呢，就是说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亲民的这样一种状态哈，所以我们排除一些这种的一些所谓的这种的背后的一些这种的一些操作，
非正常的，
哎，非正常这种操作的话、
嗯、
那作为一个即使生活在医疗资源很发达的一个城市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嗯、
回归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个体，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当你需要这个资源的时候，你其实是很难快速的去get 到的，或者说你可以快速 get。 所以我跟这个妈妈说，其实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法也可以去看看，因为她是带孩子是去了这个公立医院的这个普通部然后去就诊的、
嗯、
那么普通部我们知道这个排这个床位这个排期肯定是会比较长，
对，
那我就会建议她说，哎，你去看看同一个大夫他在这家医院的这个特需，
对，
哎，或者说
国际部，
哎，对，或者国际部，
嗯，
因为国际部的话呢，他去那个医院他暂时还没有嘛，啊，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说，你去那个特需也可以去看看，
嗯，
或者呢，你就不是局限于这个儿童专科医院，你可以去，比如说像协和，
嗯，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医院，然后你去看看他的这个国际部，如果说有没有一些其他好的一些专家，你是可以能够保证在寒假，
嗯，
因为这个妈妈比较担心是什么。孩子一开学了，如果说又把他给弄出来做手术，对吧？就耽误学习。
对，
这就回到开头，我们说为什么这种像这种可以择期的手术，很多家长会集中在假期让孩子们去做，
对，
就是因为还是担心会影响学习嘛。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还有呢，就是国家其实现在是允许这个医生是可以多点执业的。
嗯、对的。
那有的大夫的话呢，他不只说是在这个公立医院，他在一些私立医院也是可以出诊的。
嗯。
那么当我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他，他就会发现。哇，原来又拓展他的一个思路哈。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他要去平衡的一个成本，无非就是一个金钱成本。
对。
还有就是孩子是在假期做呢，还说是影响这个学习这样一个去做。
对。对。
所以这个关于，当然关于钱的这方面的这个平衡呢，只能是交由这个妈妈她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她的一个决策了。
对。
只是我们就会发现哈，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能三角，它永远是在你去做这个。这个决策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儿，你就是要去找到中间的这个平衡点。
对对，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去做这个选择和决策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条件之下，然后你去做一个权衡，做一个平衡吧。所以从另外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你就排排优先级，对吧？这哪一个是最看重的？然后我们就先考虑哪一个。
是的，
嗯
嗯。然后那这个妈妈后来也会问我，就是说，哎，那她因为也听到了就是这个保险，
嗯，
对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话呢，后来她就也问了问我说，那是不是如果我买了保险，我们家孩子很快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我就可以去做这个手术了呢？
对。
后来我就跟她讲说，也还真不是。
对。
因为什么？就是孩子我们知道哈，孩子就医的话呢，他也会分一些啊，这种也是跟大人一样，也有重疾啊，或者这种非重疾啊。
对。
那像腺样体，为什么这个手术现在在妈妈这个群体或者说在这个小朋友这种就医里面它会比较的普遍，一方面呢是因为现在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哈，
嗯，
这种污染啊各方面给孩子们有很多这种的一些过敏源。
是的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孩子这种的一旦过敏体质之后呢，本来腺样体呢我们知道啊，孩子随着他慢慢长大，这个腺体的话它是可以是慢慢的收缩，
嗯，
然后慢慢收缩然后直至就可能消失了的，
嗯，
但是呢因为很多孩子是过敏体质，然后就他可能他的鼻腔啊他就反复的感冒，
对，
反复的刺激，因为这个位置大概就在鼻腔那边，
嗯，
那你反复的刺激之后这个腺样体它反反复复的被刺激之后，
是
它是没办法有这么一个收缩的，
嗯，
而且这种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然后过敏性鼻炎又越来越高发，
嗯，
然后所以呢这个腺样体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至少在我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哈，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有一个孕妇效应哈，
对对对，
因为我们家孩子也经历过这种状况，所以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和家庭也在经历这么一个状况。一旦大家发现哈， 它并不是一个重疾，就是说对孩子的生命健康有这种的特别大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呢它发生的这个概率好像也还比较的相对比较高哈。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就会把它作为一个特例也好，就给它揪出来。
嗯，
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中端或者高端医疗的话呢，它也不是所有的产品然后都可以让你买来就能用。
对，
首先中高端医疗哈，它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它还是要遵循一个可能很多门诊责任是今天买了明天就可以用。
嗯，
但住院的话呢通常它都会有一个30天的一个等待期。
是的，
那再具体到这个腺样体手术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限制的话呢就会也是有不同了。有一些产品呢它会限制说你得有120天的等待期。
嗯，对，
因为它就是要为了防止的就类似刚刚这个妈妈这种情况，说我买了之后
已经有这个状况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带病去投保，对，带病投保。
嗯，
就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这种带病投保它肯定也是不会被允许了哈。
嗯，对，
那就有的家庭的孩子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他有这种过敏的症状，他可能会比较的预见性的或者有这种的提前的防范嘛。
对，
他来如果购买的话呢，我也会要跟他要具体要讲清楚，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买了就能够马上就用的。
嗯，是的。
然后呢还有的高端医疗产品它会限制什么，我这个产品我即使是可以去和睦家呀或者之类的这种的一些私立院，
嗯，
但是我限制你的这个腺样体手术必须是在公立院的普通部去做，
对，
然后我才可以给你去进行这个报销。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种的一个手术哈，
嗯，
就会体现出来其实还是回归到这个保险的它的这样一个怎么讲，作为一个这种人人为我我人人的这样一个一个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产品的一个形态，
哎，对，这样一个产品这样一个形态或者这样一种工具的使用的话呢，
嗯，
第一个它还是说是嗯，我们不能够带有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就是生病了然后再去投保。
嗯，
因为你对已经在这个池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当前没有这种症状的健康的客户来说它也是不公平的嘛，
对
吧？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是要遵循一个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
对
吧？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它还是要遵循的一个是什么，就刚刚提到你有既往症了你是不能够带着来的，那么即使你没有既往症然后的话呢你买了某一个产品的话呢它还是要跟循就是说这样一个大数法则。
是的，
因为像腺样体的这样一个手术的话呢，如果它一旦根据它过往的这样一个理赔的数据，对吧，他知道是一个这种相对来说理赔的概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病症的话，他还是会去做这样一些这种的限制的。
嗯，
对，所以我这边刚刚可能一下子我分享的会比较的多一些哈。
嗯，
因为我也是我们家之前也是经历过这样一个其中一个孩子哈，他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腺样体的这样一个经历。
嗯，
所以呢在这边我就分享的多了一些。
对，
所以不知道哈，就是说刚刚从你的这样一个经历或者什么的话，你有没有这种就跟孩子呀或者寒假呀这种就医，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客户有没有也跟你咨询过的？
嗯，这方面也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比如说他去想给孩子这个眼睛嘛，眼睛近视啊或者有些什么散光啊，
嗯，
然后去做，因为这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期嘛。
对对对，确实
啊。
嗯，
对，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也介绍过，就是说有这个专门的这种眼科保险啊。
嗯，
对，但是这个是我在里面看到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新的一个产品啊。
嗯嗯，
啊，它实际上来说就给原先我们的这个齿科类似啊，它这个眼科保险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就孩子们在眼睛近视或者散光之后，然后他的这种配的这种镜子，有普通的这种近视镜，还有一些这种离焦呀，还有这个 OK 镜这一类的，还有一些提供一些这种日常的这种视力的这种监护，还有提供一些这种对他的这种眼睛的用眼啊，然后做一些这种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仪器设备啊，做一些这种让他尽量就是说保持这个视力别下降，或者说能下降的这个别那么快。对，
嗯，
这是这个眼科保险。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齿科，这个可能就是说孩子们因为小嘛，特定的这种年龄阶段，然后他去做一些这种就是
正畸吗？
啊，正畸啊，对。
嗯，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
嗯，
对，当然这里面就是齿科，除了孩子们之外，其实有一些这个假期嘛，然后一些咱们的这个成年人其实也是合适的。
嗯，
啊，对，
嗯，
啊，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些呢，这个症状或者说这些，其实毛主席来说，怎么说呢，这种医疗需求吧，咱们对医疗需求，然后其实它没有那么危重，没有那么紧急。哎，对于这些可能就是真的是选择一个特定的这个 时期，就是假期啊，对吧，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救治时期吧。
是，
嗯，
而且刚才就是刚哥提到的这两个方面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现在讲什么孝子哈，开玩笑的哈就是说比如说眼睛也很好，然后牙齿也很好哈，
对，
但是如果要真的要是说家里面孩子有这两大就这种眼睛或者牙齿这方面的话呢，
嗯，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刚哥提到的这两类保险，其实它覆盖的情况哈，相对而言我们可以从整体的医疗险的角度来说，
嗯，
它不是属于疾病类的，
对，
它不是属于说是你必须要去，哪怕说你不去做不去做干预，比如说像近视哈，
嗯，
你不去做干预，或者你的牙齿不是那么的排列整齐，你不去做干预，嗯，它对你的生命健康它是没有影响的。这个跟那个腺样体它还可能不太一样，是什么，就是齿科保险或这种眼科保险相对来说它更多的就是一个帮你去做资源的对接，
嗯，
和这个成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打折卡。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比如眼睛你要是受伤了，
嗯，
或者说你里面眼睛像一些老年人像青光眼啊或者这种对吧，你那个时候去就诊的话呢，它是属于叫疾病的类型，
嗯，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种啊近视的矫正或这种远光呀散就是远视啊散光呀，
嗯，
或者这种正畸的话呢，它更多的是出于这种美容，或者是希望是让孩子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美好。
其实这是一个它的影响它的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
的，
哎，
是的是的，
一个
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的就诊的话呢，
嗯，
其实在家长当中它也是存在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保险公司要出这样的一些产品呢，更多的情况之下大家也会很好奇哈，那要是去看口腔，比如说像在北京我直接去挂那个北大口腔，
嗯，
对吧，
对，
然后这不也挺好吗，我要看眼睛我直接去同仁，这不也挺好吗，
对，
为什么这些产品他要去帮我，可能他而且就诊的这个的医院或者诊所的话呢他还会有一些列表哈，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医院他在假期第一个他不好挂号，
嗯，
或者说你即使挂了号了你要去做相应的一些干预或者甚至一些手术的话呢，他的这个排期特别的长，
是的，
然后第二一个呢这一类的像一些啊外面的私立的诊所也好，无论是眼睛或者说这种口腔诊所也好，
对，
他们其实去邀请的一些坐诊的大夫他可能也是公立的，这样一些大夫，
对，
哎，对，也很资深，
嗯，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属于说我希望去找到一个医疗资源很好的这样一个机构，那这个时候我想要省点钱，
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这种齿科保险和这种眼睛相关这种的保险它就出现了，它一方面呢类似一个打折卡的性质，
嗯，
它这个情况就不太符合我们说的医疗险，这叫医疗费用补偿的性质了，
对，
它更多的是说，哎，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保险你直接就 walking 到某一个这种的一个口腔诊所可能需要花1000块钱，
嗯，
但是呢用了这个齿科保险它可能是给你，哎，打一个7折或者8折，
对，
那这个是大家可能首先要去明细的一个地方哈。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它既然作为这样一个第三方一个资源的一个聚合的平台的话呢，
嗯，
首先这些诊所并不是它自己开的，但是这些诊所要进入到它的这个产品的合作的这个啊列表里头的话呢，
嗯嗯，
保险公司它是有这个责任，它要去做这种前期的资源的这种的筛选，
嗯，
而它这个筛选的动作和它能够去链接到的这种的资源，
嗯，
和它最后就邀请加入到它这个列表里面的这样一些机构，相对而言的话呢也是帮助我们的这种家长去怎么讲，因为家长有的时候要给孩子们链接资源，
嗯，
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的，对吧，
是的，是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一种的成本，
对，
而这种成本的话可能它并不是以这种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如果说我们家长如果在这方面的成本时间节约了，
嗯，
那陪孩子去就诊的时间短了，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对吧，创收的这个时间对，然后他也就会也增加了，所以对于家长来说他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帮助你去节约了这部分的一个成本的。那类似这样的产品的话呢我们在假期里面其实被咨询到的也还不少哈。
对，那我这里面也顺着这个秦辉的这个话题我就聊一聊，就是说我自己去这个齿科就医的一个感受吧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确实去这些齿科，就是我买了一份保险嘛，去这些齿科给我的感受来说，就是他，一般情况下就是说给你的感受不像去医院那么
紧张
啊，这么紧张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去了之后有提前，一般就提前预约好嘛，相当于挂号啊，是这样的，
对对
啊，对。然后你去了之后，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按那个时间去，到了就可以去 救治，
等待很短，
对对，等待很短啊，证明这个效率好。
嗯、
另外一个，整个的就医环境来说，让你很舒服啊。当然不仅仅是成人，也有些这个齿科诊所还为这个小朋友设计了一些这种阅读区啊、玩具区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他整个的那个诊室环境也为了这些小朋友去做了一些特别的这个处理，还是让这些小朋友就是说消除他的这种紧张感啊，让他更愿意在这里面就是说配合，哎，不知不觉或者说以比较小的这种怎么说那个。不紧张，那他就完成这个医疗的这种救治行为吧，我觉得
是
这样子。
嗯
啊、
是的，
嗯，
这方面的话呢，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我的体会也比较深，对，就是刚刚刚哥讲的所有的这个，我都非常的赞同和也有体会、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也补充一个点是，你有没有发现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你的时间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仓促了？
对，这是可能就是说给我感触非常深的，就是医生真的就是说。一般
有问必答哈、
啊、对对对，你可以去聊，他会聊你就是过往的什么症状，你现在什么感受，并且什么样的，一般情况下医生也愿意是说留他们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微信啊，然后给你建一个联系。我觉得让我最那个啥的话，就是说当我从这个齿科诊所出来之后，哎，过了一天他会有回访，
哎
啊，后续呢因为我有医生这种这个有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嘛，然后给他打电话也好，或者是从网上去跟他联系也好，有些这种可能就感觉不舒服的，我记得好像当时我去处理牙齿的时候，有一个小的一个当时没感觉，有一个小的一个叫牙齿的一个叫什么呀，那个叫小骨刺一样，然后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又磨的话，后来我又去找这个医生，然后医生又给我重新处理了一下，这样没有重新再挂号，也就是找他，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从整体来看就是体验也好，然后呢就是说给医患的这种关系，让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患者来说，我们是被这个医生是关注了，他知道我的这个不舒服，我的痛，然后他懂我，哎，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可能就是说，去到一般的这种医院的环境，哎，那么一个就医的环境，可能人也比较多，然后比较拥挤，另外一个医生能给我每个人的这种倾听的时间、沟通的时间很短的，
比较有限
啊，对，
对对。
那我们总是觉得就是说我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去挂号、去排队、去等待。可能几分钟就把我打发出来了，就是这我觉得，因为我也确实也去过，然后咱们就是说嘛，这个心理的感受可能总是不好的，
对
吧？嗯，
而且大家也知道，其实医生也在提，医生的这个救助病人哈，其实常常是在做安慰的动作，
对
吧？
对对对，
偶尔是我们，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是要去否认医生的他的这样一个啊就。救人救命的这样一个价值，只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病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或者我们也接触到身边的家人啊或者朋友去就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情绪价值对于一个生病的这样一个这种的他的一种康复，对他这种的心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的，
对吧？
对，
你得到了情绪价值，这样的话呢，对于你接下来的这样一个，你不管是说当下你可能很痛，然后你可能都会觉得没那么痛了哈，
是的，
你可能会很紧张很恐惧，但是一旦说得到了这种医生的充分的这种的沟通然后关注之后，有的时候是能够帮你平息你的内心的一些这种不确定的这样一种啊恐惧和紧张感
的，是的。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专业人士嘛，然后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有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是吧，比如说吸烟或者怎样的话，然后如果医生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哎，你需要注意了，
哎，对，
他是管用的。然后如果其他家里人什么再怎么劝或怎么样的话，其实是他不一定听的啊，对吧？啊，
对，
这也说明就是说，医生还是用他自身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能力和形象，然后去影响他的患者啊，
是
吧？
而且这部分的话，我还刚刚突然有一点我也忘了讲哈，很想要再去做一个补充哈。我觉得在这个齿科保险和这个眼科保险里面，还有一个感触比较深的是对叫上医治未病，会感触比较深。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拿齿科保险来说哈，我们知道小朋友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当然你说他真的发生龋齿了，然后你要带着他去补牙，对吧？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龋齿或者是蛀牙，它是可以去做预防的
啊，
而这个齿科保险的话呢，一旦你只要用过，你就会知道哈。比如说第一次你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然后做了这个窝沟封闭，或者做了这样一个涂氟之后，他会帮你去预约3个月以后的再次的去复诊，那么这样一个年度之内，你至少是会有4次跟医生去这种定期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很多很多的小问题，他就会在这个可能萌芽之前。 大夫就帮你已经给他揪出来了。
对，
就像刚才那个刚哥提到的，像这个牙齿里面可能长骨刺或怎么样，
嗯，
因为我们平时如果说身体没有发出信号或者疼痛，我们也不想着去医院。
对，
但是如果说你形成了一个这种，因为小朋友他的这个涂氟他是需要去固定的，
对，
然后按照一个频率然后去做的嘛，
嗯，
一旦你保持这样一个节奏，然后三个月去涂氟一次，大夫帮你满口的去做的这样一个就这种诊断之后，
嗯，
然后而且很多的这个儿牙大夫他们对于小朋友的这种的心理，然后他们真的是会就是怎么讲呢，都会把握得很好，
对，
然后帮助安抚他们的一些这种紧张呀不安呀，让小朋友从小就习惯了看牙医，
对，
见牙医，他们不害怕，
对，
然后的话呢就可能看个动画片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涂氟和这样一个，
嗯，
啊，就这种叫我们叫基础预防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就诊的过程，那么他就可以避免了后期的所谓的一些复杂的治疗，比如说你要去补牙，或者还有更复杂的，比如像一些根管治疗，
对，
这都是我周围有些小朋友已经去做过了的，嗯，所以我就在想哈，我也经常是碰到一些妈妈，如果一旦啊，大家要跟我聊到孩子的牙齿问题，我就一定会跟大家安利这个齿科保险。
嗯，对，
大家知道吗？就一年不到200块钱的成本，
对，
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种，我觉得。或者怎么说，我觉得我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一种生活方式了吧。
是的是的，对，嗯，其实刚才就是清辉提的这个呢，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一旦有了这个齿科保险啊，然后这些的相关联的一些这种诊所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活动，然后有利于培养孩子怎么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嗯，
用牙的习惯，包括怎么样的话，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哎用的这种牙线什么时候用啊，或者怎样，就是很细的地方，
怎么刷牙，
其实啊，对，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齿科的这种风险来说，它也是前置啊，尽量让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一个好的一个防范，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不发生相应的这个，
对，
对吧，啊，对吧，
对，嗯，所以回顾我们今天聊到这些啊，比如说像腺样体这个可能怎么讲呢，我们没办法是说去做一些预防，
嗯，
然后但是呢像眼睛呀齿科呀，主要这些跟小朋友相关，我觉得也是，嗯，怎么说呢，管中窥豹吧，
嗯，
我们更多的可能，我跟刚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不管保险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或产品也好，更多的实际上是我们在这种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因为可能遇见了一种产品，遇见了一种工具，可能慢慢的我们的一些认知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可能都会随之的会有一种新的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些工具的时候，我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要保持一个这种开放性，
开放
啊，
嗯，
对，更多的去了解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然后也看看是不是对我自己的生活或者家人的这种哎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支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自己认知或者我们自己选择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质和生活的一个方式。
是
啊，
这个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当你有了这样一种思考的一个维度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这种对于生活那种的主动性也就加强了。
嗯，对，
而不是说孩子生病了或者大人生病了，我就赶快着急忙慌的，
对啊，匆匆忙忙，
哎，就匆匆忙忙，对对
对，
对
吧？
更多时候的这种的游刃有余是来自于你对更多的一些这种的，像刚才刚哥提到的，我们更开放的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这种的工具，
对，
哎，对，
嗯，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嗯，
帮助我们去链接更多更好的资源，帮助我们去降低一些这种的成本，
对，
而且有些成本是隐性的哈，
是的，
比如说你带孩子去排队啊，等了很长时间，
对，
和你可能你只是花费了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些保费，但是你可以换来了更多的一些时间上的这种安排的可能性，
对，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其实我们能看到整个市场的这种医疗险的这种变化啊，就是说当然一个方面，然后就是说确实我们在北京感触特别深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家长然后去好不容易请个假，然后去对吧，带孩子去看病，
啊，对对对，
肯定就是希望就是预约好时间到那就看，赶紧回来之后还继续，就陈辉说的还要继续创收上班呢，对吧，啊，这就里面就是说要解决，其实在大城市里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个就医的这种效率和一个就医的这种资源，可得的资源的问题，嗯，
对，
嗯，
所以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是
做选择
平衡，哎，做选择做平衡嘛。
对，
当然如果要说手上的米多，大家 可以说相对哈，可能说选择会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也不代表说我们可以更加的有智慧，
对，
对吧、
嗯、
然后更多的其实也是节省大家的一个效率嘛，
是的，
并不是说我们钱多我们就去乱花，
是的，
对吧，也不是说我们钱少我们就不能够去链接到一些好的资源，
该花花该省省、
哎、对
吧，
对的对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也是借由今天的话题，也是祝福每一位小朋友或者作为每一个家长哈，
对，
在这个假期如果说您的孩子也有一些这种可以去或者说去怎么讲啊、之前因为孩子上学或者您的工作也比较的忙、
嗯、
那么在假期我们也可以从从容容的带着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些检查，
是的，
对吧、
嗯、
如果说有一些这种的医疗资源，哎，我们刚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些这种的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大家哎也来去思考思考哈，
对，
如果要是说对于未来啊希望能够预想到的这样一种就诊的场景也是能够更加的从容一些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跟我们链接和咨询，因为这部分的话呢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这里没办法去做这种就是特别明确的或者某一个具体产品的这样一个推荐，
对，
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了解您和孩子您的家庭您的这种的比较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去给您做这种啊对应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这种的分析啊，然后适配的这种的产品的一个推荐，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有一些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择期的这种医疗的这种需求，还有一个大家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医治病症的时候又遇到哪些问题，然后给你感触的，不管是说是因为你有了保险或者说你没有保险都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去留言或者私信啊，
嗯， 嗯，是的是的、
嗯、
说不定您的留言然后又可以促使我跟刚哥也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些分享的一些灵感吧，
是的，
嗯，
行，那要不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再见。